孟轲爽在王宫召开御前会议，商讨如何对付施琅。文武百官谁也不说话。后来郑可爽没办法了，指名点姓叫大都督刘国轩说话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此刻的刘国轩呢，心里是矛盾重重啊，真不乐意说话。但是大王指名点姓指到自己头上了，不得的不说。老头子过来躬身施礼，大王，各位大人，既然叫我说，我就说几句。我刘国轩呐，是个军人，大老粗一个，说的对不对，言语诸多冒犯，还请大王及各位大人原谅。老头说完这个慢，接着往下说。众所周知，大敌当前，其实啊，这件事情已非一日了，几十年来皆是如此。不过据我估计，这一次可非同寻常啊，满达子动了真格的了。据我们细作报告，康熙皇帝亲自指派施琅重任福建水师提督。这施琅上阵一时，在东山岛开辟练兵场，日夜操练水军，打造战船，铸造巨炮，现在呀、如火如荼。他们想干什么？就要收复台湾和澎湖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为了确保正式的江山社稷，就得一搏。什么叫搏？就是拼命。好在呢，我们有备而无患呐。当今让大家先明白这个形势，再看看我们的地理位置。来人，悬挂地图。做大都督的指挥战斗没地图行。不多时，手下人把一副台湾地图悬挂在殿上。邓克爽文武百官刷目光全都集中到地图上。刘国轩成了讲解员了，拿着个长杆用杆子一点，各位请过目，这就是澎湖、台湾以及72岛屿整个的地图，标得非常详细。看，我们现在所在地承天府、天星洲、万年洲都在这儿。另外大家再看，前面不远就是澎湖列岛、马公城以及72岛屿，大家看得清清的吧。澎湖那就是咱们台湾的大门，施琅要想打台湾，首先得攻打澎湖。如果不把澎湖拿下来，想到台湾是势比登天，因此澎湖是至关重要，大王应派重兵据守。另外还有两个地方，看北端这个尖上的地方叫基隆，往下看南边这个地方叫打狗，这两地方也都存在码头。数十年前，西班牙人、荷兰人曾经在此驻兵，我们也不例外呀。预防施琅派人偷袭基隆和打狗，我们应当派大将修筑炮台在此驻守，以防万一。只要大王明修正治，爱护百姓，振奋精神，台湾确保是万无一失。郑可爽不住地点头，说得好。哎呀，老将军一席话让姑开了眼了， 我是心知肚明，已经有了数了。那么老将军，您作为大都督三军统帅，现在大敌当前，您该唱主角了。大都督，您看着办吧。您是变异行事，得专征伐，怎么处置都可以，派兵部将您说了算。冯锡范心里清楚，心说这老家伙最近有点情绪低落，动不动就说他有病，他哪来的病？你看这身子骨多结实，说出话跟放炮一样当当的，底气多足啊，他有情绪啊，在这关键的时候得给他鼓鼓气儿。冯锡范满脸陪笑过来，拍一拍刘国权的肩头，老伙计，方才大王说的是千真万确呀，你现在是主角，我们都是跑龙套的，你说了算，你看怎么办吧，都听你的。冯大人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，要叫我出兵不难，我有三点要求。郑和爽就问，哪三点要求？说只要合理，30点300点姑也答应，不用那么多。第一点，我方才一再强调澎湖的利害关系，大王得派精兵良将镇守澎湖，派人去了这是一方面，另外那是前线，只靠这些将官卖命，因此对他们从各方面的待遇上必须提高。头一样，我要求开双份的兵饷。郑克爽一听就一皱眉呀，开双份的兵饷，那么多人，那得多少钱呢？这老头这不是要挟吗？就有点作牙花。冯锡范一听马上陪笑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代表大王答应了，大王你说是吗？说着冯锡范冲着郑克爽又扭嘴又眨巴眼睛，示意他别抬杠，他要求什么条件答应什么条件。郑克爽也不傻，就明白了， 当然可以，现在我就拍板，所属士兵为咱卖命，理应开双饷。好，第二个条件，我听说现在有人从中捣鬼，克扣军粮，这米里的投沙子，把好粮食倒运出去，中饱私囊，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啊！现在大敌当前，咱也别掀这盖儿，也别指名点姓张三李四，我要求供应前方的粮食必须是精品，必须是精粮，要发现有一粒沙子，要在里边掺糠使假，那将士们摔了耙子，我不负任何责任。服装用具一切都要上品，后勤要源源不断的供应，不能亏待了前方的战士。再有一方面，大家都在前方卖命，他的家属留在台湾呢，大王应当降旨对他们的家属百般照顾，不能缺吃少烧，不能冻着他们热着他们，只有这样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，才可替大王卖命啊！我没别的要求，就这三点，不知大王愿意不愿意。行行行行行行，姑全力以赴，就答应你的要求。好，既然大王答应了，大家可以做见证，臣不才，从明天开始我就赶奔澎湖前去布防，愿跟清军决战，确保台湾的安全。哎呀，老将军老都督，姑真有点于心不忍啊， 你拖着带病的身体还得赶奔前敌，可是怎么办呢？有道是能者多劳啊，你是我台湾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老将军您多辛苦吧，事成之后是必有重谢。冯锡范也说是啊是啊是啊，哈哈，我们真是感恩不尽。老将军您看您刚才说那叫什么鸡笼打狗，派谁去合适？鸡笼派王军王可两位将军率兵三千马上就出发，打狗派黄磊黄宏二位将军，因为他们都是亲弟兄，可以好合作，率三千精兵赶奔打狗，让他们构筑炮台修筑工事，日夜巡逻不准懈怠。好，马上就派兵，马上就派兵。这个会议就这样结束了。刘国轩走了之后，冯锡范进了内宫，跟郑可爽说，郑可爽是他姑爷，这没有不说的话呀。冯锡范讲，我说大王，我发现那刘国轩刚说头一条增加双响你就皱眉，这不行啊，你立刻就得拍板啊，现在只靠他们，倘若澎湖丢了，台湾就得丢，咱的江山社稷全完了，那么以让着他卖命就得答应他的要求。这老人家呀，这国库空虚，这么多的钱从哪来？我盘算了，刘国轩直接指挥的人马也就是两万挂粮吧，都算上不超过两万五千人，就开双响也无所谓。大王，国库里没多少钱，文武百官腰包里的钱有的是啊，这些年都搂肥了，这事叫大伙慷慨解囊也不算过分，咱们再还了还了，再增捐加点税不就够了吗？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老人家说的对，另外他提的那几个条件也不算过分呐、必须给他们精粮吃好了喝好了，他才有劲头，才能替咱们卖命，你说是吗？是，我一定尽量帮他解决。老人家，一切全仰仗着您了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刘国轩要走了，大王，咱得率文武百官亲自到码头送行啊，往他脸上贴贴金，多说点拜年的话，给他鼓鼓劲儿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行，也去您着手安排。就在刘国轩行兵这一天，哎呦，鲁尔门港口旗帆招展呐、热闹的不得了。郑可爽率文武百官、郑氏家族换上新衣服，在岸边欢送。再看老头的刘国轩，头顶金盔，体挂金甲，外罩征袍，真是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。别看老头眉毛见了白，胡子是白的了，真好像没牙的猛虎，去脚的苍龙。在他身后跟着四员大将，江胜、江仲、林升、林吉跟着他。郑可爽率文武屈步向前，拉住刘国轩的手，老都督，姑为你送行来了，祝老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说话之间，杀了乌牛白马，杀了一只鸡，祭告天地。然后郑可爽命手下人取了御酒三杯，赠给刘国轩以壮行色。刘国轩颇受感动啊，大王放心吧，臣此番赶奔澎湖必定击退清军，如果说我打了败仗，咱们君臣也就不能再见面了，我要为国捐躯，为正事效忠。别说这话，别说这话， 孤单着等候着，老将军凯旋归来还在这个地方，我依然给您敬酒。来人呐、啊，吹起鼓乐，鼓乐喧天。就这样，刘国轩上了大船，向送行的人招手，扬起风帆纸，直奔澎湖。哎，这些人都回去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刘国轩到了澎湖之后，把他的行辕扎在妈祖宫，然后巡视了整个澎湖岛，一连着几天呢，他都没闲着，视察了炮台，视察了布防的情况，哪块欠缺，哪块弥补，哪块不足，哪块也弥补，然后分别派兵派将，大炮都安装好了，战壕都挖好了，一切齐备了。刘国轩他长出了一口气，他盘算了盘算，现在是六月，正在盛夏之时，他失行说什么这个时候他不敢打澎湖，为什么呢？从菲律宾那面来的台风不断，他将找倒霉啊，尤其台湾这个地方，这飓风是一场跟着一场啊，他得什么时候进兵，怎么也得等秋天，台风少了他才可以冒险，他一算计还有几个月的休整时间，来得及呀、啊。其实现在来了我也不怕了，可以长出一口气了。这刘国轩倒霉倒这上头了，他盘算错了，他认为这时候不能进兵，有台风，他就忘了有人是出奇制胜，你想不到的说啊，他蹭他钻空子了，你倒了霉了，这就是马匹大意。按下刘国轩不说，单说那两路人，一个去守基隆的，一个去守打狗的。守基隆的人王军王可领三千兵到了，到了基隆这一瞅，一片废墟，对面汪洋大海，看看原来的炮台全毁了。他哥俩清楚，原来西班牙人侵略台湾之时，在这修有城堡，同时大炮台小炮台一共十二座，西班牙人退却之时把炮台都拆了，大炮拉走了，以后荷兰人又来了，重修炮台安装大炮，派人在此驻守，郑成功把他们也撵跑了，他们也把炮台都扒了，打那之后这地方就荒废了，远离成天府，谁上这儿来，因此一直是荒地，杂草丛生啊，穷山恶水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。哥俩看完这一撮牙花，这个倒霉的差事，荒无人烟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安营安营安营，就在荒地上扎下连营，让士兵们吃饱了喝足了，修筑炮台，这活太艰苦了。士兵颇有怨言，王军王可说这么办，人手不够，可以叫本地老百姓来帮忙来、一开始抓老百姓当民夫，不管吃的还得自带干粮，干活慢着，非打即骂，那老百姓谁干呢，时间不长老百姓全跑了，王军一看呵，都跑了，再给我抓回来，抓回来就是飞行拷打，后来抓这高山族的人，高山族的人不服气，双方发生了摩擦，高山族的人也急了，偷着放冷箭，就这么射杀了不少郑家军，王军王可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这还了得了，把这些野人都给我逮来，就地正法，高山族远避山林，老百姓逃之夭夭，军民之间就对立了，成了敌人了，大敌没来之前内部先闹不团结了，像这样的将军能有什么用，再说打狗那方向也不例外啊， 来的将官军兵直咧嘴，条件太艰苦了，反正这地方也没人来，磨洋工吧，多咱修好多咱算，主要打仗是澎湖，我们这儿能来得了。刘国轩大都督是多此一举呀，简直他有点草木皆兵。你想夹带出猴头，竟出这种不负责任的将官，能有个好吗？按下他们咱都不说，话分两头再说。东山岛，东山岛是施琅的练兵场啊。这施琅到任之后一天都没闲着，把行辕扎在海滩，他天天坐镇在船上，亲自操演水军，一刻不闲呢。在他的鼓舞下，清兵的水军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龙腾虎跃，哪点不对施琅亲自做示范，治军甚严。那边船坞里修造战船，热火朝天，拉风匣的声音跟海涛差不多少，呼呼呼呼呼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一百多处铁匠炉从来就没闲着的时候，歇人不歇马，日夜打造刀枪和弓箭。铸炮厂呢更是干得热火朝天，一门门崭新的大炮配着红衣被运到战船上。别看施琅年纪花甲了，神采奕奕，跟年轻的小伙子一样，有时候看不惯了，把衣服一脱，光着膀子跟士兵在一起干。你想这样的统帅，这样的领导，怎么能不感动人呢？所以士兵也好，他的下级也好，是干劲儿倍增。结果怎么样？战船也行了，大炮也铸造差不多了，一切接近尾声的时候，突然施琅病倒了，听说这病相当严重，大伙一听好像冷水泼头一样，你说倒霉不倒霉，真该着这台湾拿不下来呀、啊！怎么在这节骨眼上统帅病倒了呢？消息传到福州，总督姚启胜大吃了一惊。姚启胜心说，施琅啊施琅啊，你是要我的老命啊，皇上三令五申特关心千里的情况，隔两天派人就来询问了。哎，你这一病倒了，这不要垮台吗？派人去问候，百官派人问候，结果施琅传出话一概不见，谁来了都不见，门军在这就挡架了。姚启胜放心不下呀，赶紧把巡抚大人也给请来了，把金巡抚请来，两个人一商议，咱得去看看病啊，看看军门大人到底病到什么程度了，实在不行得换将啊。两个人坐船乘轿是赶奔东山岛来探望施琅。